各位伙伴们，我们的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都可以把视频都打开。好的，各位 USANA 家人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好，很好，非常好。
Yes，
哇，看到大家哇，都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这一个早晨哦，而且都是已经早早就起来，我们已经有把我们的这个外形全部都整理好，哇，男生都有梳头，而且女生呢都是也是会很注重今天的这一个会场，哇，我觉得真的是每一天和大家都是一起聚在这一个晨会里面呢，我相信呢每一天都是绝对都是我们学习最多的时候。好的，那么呢马上就是开始我们的晨会，那么呢我们一起打开麦克风，一起大合唱我们《稻香》这一首歌。大家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你在努力一年走不下去，我们是不是该放弃？记忆就是没有拥有，还记得你
说的那些话吗？
但是
我喜欢我，但是我知道
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哇，真的每一天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大合唱呢，我就知道马上就是学习的开始了。哇，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以一个读书会的方式先开始。那么我就开始读第一章，这个我们第一章规则已经变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问题不断的时代里，过去的几年在全美国，从头条新闻到各大公司的董事会， 再到普通人家的厨房，都连接不断地出现令人感到恐惧与惊慌的消息。全球化、外包、裁员、抵押品赎回权取消、涉及抵押贷款、信用违约掉期、庞氏骗局、华尔街丑闻、经济衰退，一个个坏消息接踵而至。2009年头几个月里，美国公司每月的裁员人数高达到25万。2009年年底，美国失业率高达 10.28%， 并仍处在上升趋势。不充分就业情况，也就是说，虽然你有工作，但工作时间和薪水都被大幅压缩了，非常严重。高收入岗位急剧收缩，其影响范围如此之广，以致很少人有能不受到它的牵连。从行政人员和中层领导到员工管理专员和蓝领工人，从银行家到零售服务员，所有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甚至一向被看着铁饭碗的医疗保健行业也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员。在2008年秋天，大多数美国人退休账户上的资产都减半了，有的损失甚至更大。随着房地产崩盘，以前人们认为是坚不可摧的资产，刹那间同水蒸气一样消失殆尽，工作的稳定性也不复存在。2009年今日美国调查显示，68%的受调查的美国人认为当前经济形势是他们人生中所经历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当然，这些情况其实你们都很清楚了，但有一点你们可能不知道，那就是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闻。虽然人们是在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之后，才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来源是多么的没有保障，但实际上你们的收入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变得岌岌可危的，而是一直都这样。多年来，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在超前消费，在拥有还债能力和破产之间维持着惊心动魄的平衡。他们完全是依靠这下一个月甚至下下个月的工资来偿付这一个月的开支，而用来起缓冲作用的现金往往非常少，有的人甚至完全没有。这种工资被称为用时间来换金，用时间换来的钱。一旦出现经济萧条，这种经济来源的可靠性就变得非异常脆弱。为什么呢？因为当就业人数减少时，流通领域用你的时间来换取的可支配资金也相应减少了。我早就跟你们说过，我从不提倡别人说这句话，但我还是想说，几年来我都在提醒人们，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稳定的工作。美国传统公司的制度就像是20世纪的恐龙，已经处于灭绝的边缘。如果你想拥有真正的保障的未来，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掌控自己的未来。2001年我在《富爸爸商学院》一书中写道，在我看来，当前美国和西方国家正面临着一场金融灾难，而其根源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没能很好地给学生提供实用的财商教育。同一年，我在接受南丁格尔克南特公司采访时说道，如果你认为可以依靠共同基金或试图把自己的生命赌在股票的涨跌上，那我就可以告诉你，你在拿自己的退休后的生活开玩笑。也许股票现在在涨，但在你85岁时股票突然探底怎么办？这是你无法控制的。我并不是说共同基金不好，我只是想说它并不保险，也不是一种聪明的投资方式。我是不会把自己的财富的未来赌在共同基金上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用自己的养老金，用自己的养老的钱来买股票，这简直是不可理喻。 难道你相信不管怎样都有社会保险来救助你吗？那么你一定也相信复活解脱吧。不止这些，我在2005年3月的一次采访中提到，纸资产最大的优点就是流通性，但同时也是它最大的缺点。既然我们都知道注定会有一次股市崩盘，让我们全军覆没，那你为什么还要投资纸资产呢？然后发生了什么？没错，我们的股市的确又一次崩盘，许多人输得一贫如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被禁锢在我们自己以前的习惯和与思维方式当中。1971年，美国经济脱离金本位制度，虽然这并不没有得到国会的通过，但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一事件为何重要？因为它为我们印更多纸币，扫清了道路。从那以后，美元不同任何实体等价物挂钩，我们可以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这一脱离现实的做法换来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繁荣期。在之后的35年里，美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迅猛增长。随着美元的贬值和房地产等其他资产的通货膨胀，美国的普通的美国人也成了百万富翁。不仅如此，在那之后，突然每个人都拥有了信用，信用卡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为了偿还信用卡上所透支的金额，美国人把自己的房产当作自动提款机，透支后借贷，借贷后又继续透支，反正房价可以不停地涨下去嘛。但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到2007年时，这个金融气球里已无法再承受我们注入的热空气，于是蹦的一声，一切幻象都灰飞烟灭了。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垮掉的不只是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这样的大企业，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失去了他们 401k 计划养老金和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通用汽车可以称得上是美国最有实力的公司。当时媒体甚至引用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一句话，并让这句话成为了几十年来的口号，那就是通用汽车走向哪里，我们的国家就走向哪里。朋友们，这句豪言壮语如果是真理的话，那可麻烦了。因为通用汽车公司在2009年走向了破产，同年夏天加州政府出现了财政危机，他们用欠条而不是用现金来支付政府开支。目前在美国拥有房产的人越来越少，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现象已创历史新高，中产阶级家庭数量在下降，人们储蓄账户上的存款所剩不多，家庭负债情况越来越普通，生活的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在急剧上升，公司破产新闻不断出现，许多美国人手头上的钱根本不够他们养老。这些消息你都注意到了吗？你当然注意到了，而且你不仅你一个人注意到了。今天美国人终于不再继续按下闹钟的推迟再响按钮而让自己留在睡梦中，这很不错，你们终于醒了过来，并发现当前情况不容乐观。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仔细研究一下当下的情况意味着什么，以及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做什么。全新的世纪，当我们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父母教给我们的成功秘诀大概和你们学到的一样，上学，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然后找到一份高收入福利好稳定的工作。因为有了这样的工作，你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但这是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工业时代早已过去，你的工作并不能让你高枕无忧，政府也不会来照顾你，实际上没有任何人会来照顾你。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纪，其所适用的规则也是全新的。我的父母就相信稳定工作， 养老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但这一些都是上个时代残留下来的陈旧观念。在这个时代，稳定的工作是一个笑话。一辈子在一家公司工作的理念，就像人工打字机一样，早已淹没在历史的海洋中。虽然 IBM 公司在其全盛时期曾不无自豪地提倡这一理念，许多人认为他们的 401k 养老金计划是万无一失的。要知道，这一计划背后可是有蓝筹股共同基金支持的，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呢？但事实证明，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不会出问题的。为什么以前那么神圣的奶牛，今天却挤不出一点奶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管养老金、稳定工作还是安逸的退休生活，都已经是过时的概念。他们所代表的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信息时代，我们需要用信息时代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幸好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虽然在经历了一场浩劫后才有了这一觉悟。每当经历网络泡沫的破灭、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经济萧条这样的大危机，就会有更多的人意识到之前的安全机制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关于公司的神话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你这么多年来还在企业的等级阶梯上艰苦的爬行，你有没有试过停下来看看风景？什么风景？那就是爬在你前面人的背影，因为那就是你未来的位置。如果那里是你想一辈子待在的地方，那好，这本书就不是写给你的。但如果你已经厌倦看着别人的背影生活，那就继续读下去吧，别再被欺骗。当我写这本书时，我们的失业率还在上升。当你读这本书时会是什么情况，谁知道呢？也许情况看上去会有所改变，但你千万别被这些表象所欺骗。我们的就业率会回升，房价会上涨，信贷政策也会放松，这都是必然的。但你千万不要又像以前一样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种虚假的安全感真是让你和世界整个世界陷入混乱的罪魁祸首。什么？难道我们真的会认为油价会一直乖乖地保持在低位？我们可以一直毫无顾忌地购买那些高油耗的车？我们真的这么短视吗？我已经很礼貌了，我本来想用愚蠢一词，但不幸的是，我们真的这么短视。我们不止一次被欺骗，而一次又一次的被欺骗。我们熟悉的蚂蚁和蚱蜢的故事，但即便如此，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是像蚱蜢一样缺少远见。不要让自己的注意力被那些头条新闻也吸引走，那些愚蠢的声音时时刻刻都在把你的精力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分散开来。那些声音纯属噪音，不管是恐怖主义、经济衰退，还是最近一次的大选丑闻，都和你创造自己的美好未来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也仍然有发财的人。而即使在就像20世纪80年代房价飙升的经济繁荣期，也仍然有许多人忽略了对自己未来的掌控，也就是说，他们忽略了这本书所要分享的东西。最终，他们的生活要么入不敷出，要么是负债累累，而且他们大多数人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经济，而是你自己。你是不是在埋怨企业机制的腐化？难道这一切都是华尔街和大银行家们制造吗？还是因为政府做的不够，或者说政府做的太多了？政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难道你就没有埋怨一下自己吗？ 你没有埋怨自己没有早一点采取措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生活是艰难的，但重要的是你将如何战胜它。抱怨没有用，责怪华尔街、银行家、美国机制制度和政府也无济于事。如果你想要拥有一个稳定的未来，这需要你自己去创造。你只有掌控了自己的收入来源，才掌控自己的未来。你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好的，我们第一章就先读到这里。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马上邀请我们这一位老师。等一下，不好意思。好的，接下来邀请的这位老师呢，他就是我们的 USANA 认证专业健康顾问领袖高峰会培训讲师，亚太区增长合格者，领袖高峰会合格者，一箭六雕传奇人物，最高增长率第四名，收入最高，直销上25强亚太年会受邀分享嘉宾，四年内共栽培一位钻石董事，两位翡翠董事，六位红宝石董事，30位黄金董事，以及100位以上的银董事。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师姐老师。
Hello， 我亲爱的 USANA 的精英伙伴们，大家早上好。
好，
很好，
非常好。
Yes， 哇塞，我们今天嘉盛的穿着好像那个很厉害的大公司的 CEO 一样哎。哇塞，我喜欢你们这样子的着装，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成功人士一定会有成功人士的着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哇，我看到你这样子，我也是觉得我很澎湃耶，然后也是觉得说，哎，原来哦，形象真的这么的重要哦，你给人家的感觉原来可以透过装扮自己呢，达到呢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对吗？哇，超级无敌棒的，看到大家今天呢都非常的有那个状态在那里哦。一早的时候呢，看到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哦，看到我们的 Jack Queen， 哇，非常的用心的在跟着节拍摇摆。然后我现在就发现到，应该不出一个礼拜，应该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唱这首歌了。哇塞，你看多么的可爱，对不对？所以 USANA 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事业。OK， 所以呢，你看哦。我们的今天早上呢读到的第一章里面呢，已经呢我们的冲燕老师呢很棒哦，一口气呢帮我们读完了整个的第一章。 OK， 还记得呢以前呢以往呢就是有听过冲燕老师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有时候是卡卡的。哇，这一次我觉得他读这本书的速度是超快的，代表说什么？这本书他已经不是读一次了，好吗？所以我觉得啊，他可能在很快的速度当中呢，很多人可能呢当中，有时候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可能会来不及思考。那所以呢，我也觉得说读书会呢是一个可以让我们交流的地方，晨会是一个不只是听老师说，而是自己也可以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呢，就给大家，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五分钟的时间，大家呢去思考一下，还有做一些 highlight 的部分等等的，去把刚刚呢冲燕老师所带的这一个第一章的所有的重点 OK， 大家呢去看一次，然后呢让自己呢的心 OK 静下来去思考。我们来看看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因为第一章所讲的全部的内容，它在告诉我们的可能就是一些危机，可能一些就是一下现在的一些的局势。那所以呢，我们呢为什么要看这个第一章？因为我的人每一次呢，其实呢我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去逆向思考一下。所以当我在看这样子的一个第一章的时候呢，其实呢我是在想说 ，OK， 为什么作者的开头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他要写这样子的东西，他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呢我才会去想说 OK， 这个东西跟我有关系吗？好不好？所以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五分钟的时间，大家呢去找出你在这一章里面最大的一个共鸣， 或者觉得让你有深思思考的部分的，好不好？然后呢我们来进行一轮的交流，就是呢线上的每一个伙伴们，你们都要把自己在这本书今天所看到或者是激励到你的部分 OK 做一个短短的分享，好不好？所以呢现在呢给大家一个时间去看一下这一本书的第一章。好的，我亲爱的家人伙伴们，五分钟的时间呢已经过去了，非常的快，好吗？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来给大家呢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先，好不好？ OK， 所以呢有谁是想要先分享的吗？
老师
真的，我觉得有加深真好。
再一次读到这本书，真的是重新的感觉，重新的感觉。好，我先，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 Jason， 我是秀明老师的伙伴。OK， 所以这一本书我其实读了第六次，但是在读这一次的时候，我又重新看到一些不同的感觉，就是其实有一个字是震撼到我的，就是。我们常常会讲到企业神话， 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相信说只要把企业做到够大够稳，你就会长命保税，你就会有一个被动式，你就会永续的收入。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是不成了。其实他在2007年已经是看到这个东西会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而这个时候只是写实了他那个时候看到的东西。所以其实什么的大企业，以前是大企业玩完整个市场，或者是大企业才会有在这个市场有立足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全部是不能的。因为大企业在这种时候其实是经不起那一种太大的变化。所以这是我很大的感受。还有一个点就是它里面有讲到说，我们都想说我们很用心读书，我们很努力考试，然后很会背书，我们出来拿到好成绩，我们就会拿到一个好工作。的确你会拿到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但是那个将会变成你的下半辈子，那个稳定的工作就变成你的下半辈子，你永远就锁在同一个象限里，就是一象限，而你不能跨越别的象限。而你也因为你曾经付出的努力，那一种很努力读书的努力，你也不舍得离开那象限。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读了大学出来，你跑去做直销或者跑去做保险，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哇，你好像浪费了整个课程的东西。但是我常常都会跟他们讲说，其实就算我做到会计事务所的老板都好，我觉得完完全全不会浪费，因为就是会计事务所的经验，或者是我读这么多书读到硕士阶位的这个经验，他让我今天发觉到我今天做的选择是对的。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老师。
真的很好，来给 Justin 一个热烈的掌声。所以你看到吗，真的是哦，老板的思维OK 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同时间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常常会觉得说，诶，我们去跟老师学习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大家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在跟大家学习。所以你看哦，刚刚透过贾胜老师的分享，我们有没有学习到？我自己本身觉得，诶，我也是有学习到的。诶，我们常常都讲这个东西哦，昨天我们也有大概带到这一个部分，对不对？我们的身边呢的人呢，不是榜样就是借鉴，对吗？就是富爸爸穷爸爸的这一本书 OK 的两个爸爸，一个是榜样，一个是借鉴，对吗？所以你看到没有，像我们今天、哦、刚刚 Justin 呢，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的地方呢，就是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真实的一个人、哦、非常诚实的一个人。他从来不会觉得说我要把我自己的可能以往过去的这些经历，可能不好的一些，我自己没有把这一个东西最终呢去达到的一个就是很像效果，然后呢要去跟大家分享，然后要真正的臣服。因为讲真的，他自己拥有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对不对？大家有听过他的分享，他的 office 是可以看到 KLCC Tower 的，所以代表说其实他的公司的规模其实也不小，对吗？那其实你看哦，一个这样子的老板，为什么今天他都会臣服在这个行业里面？一定是他看到了某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吝啬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来给大家看到，其实这一条路走下去，其实是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刚刚Justin在讲的这一个东西呢，我是非常的赞成的哦。就是呢，刚刚这个书里面有讲到，就是企业的这一个神话已经不复的存在。为什么？因为从第一章里面呢，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晰的看得到哦，不是我们一竹竿打翻全船的人呐、啊，是因为整个局势、整个趋势、整个经济已经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所以很多东西不是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才华就可以去完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哦，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去看。那很多人其实呢，都会问。刚刚我在读这个整个第一章的时候，我就常常觉得说，诶，很多人都会问，世杰老师，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成功啊？然后，诶，世杰老师，我很想过像你这样的生活，我很想像你一样这样的速度这么快啊，等等的。其实这个也是我常常在思考的，诶，到底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直销界成功吗？到底真的是 每一个人只要他要具备哪一些条件他就可以成功嘛。我常常都会去思考这一些问题，因为我常常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我都会觉得说，诶，我成功的秘诀是因为我特别聪明吗？我的脑筋转得比别人特别的好吗？或者是什么等等的。其实呢，我常常呢就会在想这个东西。那其实我就自己，我自认啊，因为我自己其实比较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我这个人呢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哦。如果把我放在的位置，今天不是在直销，或者是不是在一个可以这样子借力的一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啦，其实哦，我也是一个很难很难在传统行业里面创办出自己企业或者成功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说我没有一可能我少了一些的谋略啊策略啊，或者是我少了一些的就是很好的 idea 等等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可以在直销界里面呢成功，所以我就发现到其实原来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厉害。在直销界其实哦，大家真的要懂一个概念，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很厉害，反而我们还不是很怕，我们很怕你太厉害。因为你太厉害的时候，有时候你就会就是自己的想法可能大过于在对直销的这个看法当中，你的认知可能就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说我刚刚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找到一个答案哦，为什么老师你可以这么成功。我发现到原来是我比你早看了这本书，然后并且相信了这本书，并且跟着这本书的内容去做了。诶，这句话是重点吗？我觉得是重点哦。为什么？因为看这本书的人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但是还是带回去昨天所讲的，有一些人看的可能没有 100% 的相信了，然后有一些人看的是180%的相信。所以如果今天 OK 你要快速的在USANA成功，你必须要怎样？你必须要看了之后要去相信。我回想一下，其实我旗下所有的领导们 OK 速度非常快的都是看这本书非常成熟，而且每一次看完之后他的分享都是非常好的哦。那一些人的速度都比其他人跑得超快哦，都比别人跑得超快的。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很用心的去看，好不好？还有谁想要做分享的呢？
是这样，是我来分享。
好的。
OK， 刚刚贾盛老师有讲到说，很多人就是读了书，然后就是读到很高的位置，然后就是为了就是达到一份很安稳的工作。然后前面还有讲到说，其实很多人拿到一个铁饭碗的工作，到最后才，就是2009年的时候裁员几率是非常高的。这点我也非常认同，因为很多读书读很高的人，到最后都是为一个可能学历没有这么高的人工作。就好像我自己本身在过去的公司里面做的工，我的老板是读完初二他就自己出来创业的，然后他就是有那个思维觉得说，我不需要读很高，我只要有能力请读学历读很高的人进来就可以了。所以我读花了很多钱去读大学，然后读到很高的学位，非常有能力的人都是为这一个其实没有很高学位的人打工。这点我对。然后过后他后面有一句有讲到的，就是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经济，而是你自己。所以就是不管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如果是自己的想法是想要创业的话，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会跟到经济有关系的，就是你自己想要怎么去做你自己的事业，然后你出来的结果就会跟你做出来的东西会有连接。当一个人他在打工的位置的时候，他就会因为经济的困扰，就可能说像 COVID-19 这样子，就突然间崩盘了，崩盘很多，没有突然间停产的停产。但如果是真的是自己创业来讲的话，在对的位置来讲，其实是可以在这一个危机里面找到一个转机的。我的分享到这里。
很好，我们给 Sharon 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很棒哦。OK， 刚刚学人所分享的这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有看到就是诶，他讲说他很认同在里面所讲的一些东西。 OK， 就是说你看哦，我觉得说为什么 你们都会发现到很多时候考 A 的学生都最后都帮那些考 C 考 D 的学生去打工这样子。诶， 这个今天我们讨论的东西不是叫你、哦、特地去把你的成绩考得最烂了，OK， 不是叫你去把自己就是跟你的孩子讲叫你的书可以乱乱读啊还是什么这样子，而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OK， 我们一定要懂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的领域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把自己的责任做好是你当下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为什么呢在社会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现象，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思维，很多时候我们的未来都是因为我们的思维造就的。为什么就很像哦，你看我们常常都会讲的，如果今天你很顺利，一切都很好，你千万不要太骄傲，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现在可能失意，可能就是说你现在的情况没有到很好，你也不要气馁。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像这样子的话，所以人哦，其实呢，我们最终呢一定要了解哦，很多人的思维方式。为什么我喜欢读这些书？因为其实基本上，今天我们读了这些书之后，我们其实可以更加的了解到，为什么你身边的朋友拒绝加入友善啊？为什么你身边的朋友拒绝跟着你？因为他们的思维始终被传统的思维捆绑着。你看，为什么哦，成绩考得再好，读书读得越多的人，刚刚Justin老师跟Sharon老师两个人讲的东西都有一点这个东西有挂钩。为什么？我跟你讲很简单的，因为很多读书读很多的人，他都觉得自己读很多书，所以呢当他觉得他读了很多，他不想浪费，他觉得他在这个领域他一定要闯出一片天，或者是他一直纠结在我不可能就是放弃掉等等的，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些思维啊捆绑着，也让他自己有一个光环，就是告诉我自己，我自己是大学生啊，我应该要怎样，我应该要怎样，不可能我去做直销啊，或者是不可能我去做创业啊等等的哦。反而是因为哦读太多书了，牵绊着自己的思想。今天读多少书其实真的不是重点，像我的其实我的像刚刚Justin老师啊，刚刚Sharon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我自己本身的伯乐啊，尊老师 Eddie 老师是非常高学历人士。哦，我们 Eddie 老师原本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programmer， 他是什么？他是整个就是在马来西亚里面哦，属于开这一些写系统的公司里面数一数二大的公司。当时其实我刚加入友善那的时候，就是 Eddie 老师放弃他的公司，全职跟老婆一起经营友善那的时刻。所以你看到吗？他的公司这么大，大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是帮宾州政府写系统的一个公司的老板。他也可以把股份退掉，把股份卖掉，然后全职来经营友善那。这个就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有舍才会有得，不要只看到就是说很目光很短浅的东西，我们要看局势。很多时候做事情不是看不是看你的背景这一些，而是看局势。哦，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你当下看到时机，你立刻果断的做出任何的反应的这些人哦，就是懂得现在我不可以再这样了，我要改变，就是看到任何的情况之下懂得去改变的人才是识时务者，这一些人才是可以脱颖而出的人。像我的尊老师他本身也是一个就是在英国赚英镑的企业就行，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accountant来的。可是为什么今天他也同样的在经营友善那？所以我觉得他跟你的背景跟学历真的没有关系，而是你的思维愿不愿意去改变还是被捆绑是很大的关系。所以很多为什么很多考 C 考 D 的人反而最终他们的就是反而他们最终成为很厉害很成功的人，甚至他们成为了这些大学生的老板。其实呢我很想要讲一个案例，我觉得说是因为、哦、我自己知道我读书的时候都不比别人厉害，我知道我成绩都不比别人好，所以我出来社会之后我要比别人更努力。所以很多时候就因为他的思维不一样，可能呢他拥有的东西也不像那些读太多书的人拥有的这么多，所以可能性呢就是思维方面呢就会比较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发现到就是 我们要怎样去跟身边的人分享。其实读这本书很好的地方是，你可以很好的去跟你身边的朋友分享事业观。什么是事业观？就是呢，让他知道为什么你需要，就是透过创业来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为什么你需要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意。因为很多人他不加入你是因为他不觉得他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啊，对不对？以往的你有觉得你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吗？你没有啊。因为为什么？你日复一日的在工作啊。那如果今天有人来跟你分享，哎，我觉得有三啊不错耶，我刚刚加入耶，你要不要加入我？ OK。 可是为什么对他来讲他是没有任何的想要跟你合作或者想要加入，反而可能是他拒绝你，或者是很多人讲说老师他不听我电话啦，不看我 message 啊等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他需要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生意。了解我的意思吗？这句话我特别的放慢了。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为什么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需要自主创业。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对方知道为什么你身在现今时代我们需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哦，这个思维只要我们已经懂了，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就会知道接下来这一步我们要怎样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一些还没有加入的朋友们，或者是你的下线伙伴们，可能他加入了他也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觉得说我真的一定要拥有自己的生意。如果当他真的觉得说下定决心，我真的要把自己的就是这个自主创业，把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时候，他会特别的珍惜这个机会，好不好？ OK。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本书当中一开头我就非常的喜欢了这一句话的第一章。 OK， 规则已经变了，就是它的主题。什么叫规则？什么叫规则？原来呢，时代已经变迁。 OK， 每一个时代可能呢都有一些规则，就是成功的定律。 OK， step 或者是有可能让你成功的一些规则等等。但是你会发现到，哎，原来现在呢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纪了，很多东西的规则已经变了，以往已经跟现在不一样。所以我很喜欢 Stephen Chan 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那时候我还记得他在分享这一本书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各位亲爱的有三啊家人们，千万不要用20世纪的思维去想21世纪的事情。我觉得这句话当时呢是让我带到今天呢我都觉得很就是提醒我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可以一直生活在过去的思维当中，而是要去思考现在的局势已经走到怎么样。这是也是同时间我常常拿去跟朋友分享的。就比如说今天我找一个朋友暖身，然后呢可能呢他对于创业啊是没有兴趣的，或者他对于就是说他很想要找机会，但是呢他却觉得说找机会也好，我不找直销。很多人是不是这样讲，我是要啊，我要创业啊，我要成功啊，我有想过要开自己的店啊等等的，但是我就是不要直销。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哦，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我就会跟他讲一句话，亲爱的朋友，其实你真的不要再用20世纪的思维去想21世纪的事情，因为一切的规则都已经变了。我就会告诉他，其实什么叫做规则已经变了，你没有看到吗？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行业？为什么这个行业可以帮到这么多的人？其实是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以往单打独斗的年代，而是已经进入一个合作共赢资源就是合作共赢资源整合的时代，对不对？我们一想到就是合作共赢资源整合的话，其实什么行业是最好的合作共赢，什么行业是最好的资源整合，什么行业是最低的成本可以创造最大的收入的，对不对？你才带进去这一些话题。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个第一章当中，我们不要讲说今天你怎么样去分享事业观，你先来自己 OK 看完这一个第一章之后，你自己有没有被感动到，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认同感，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规则已经变了，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问题不断的时代里。亲爱的朋友们，你不是生长在你爸爸妈妈的年代里，你知道吗？以往的人 OK， 都是可以靠一些小生意，然后呢都可以就是养家活糊口，而且呢也可以因为一些就是生意呢，其实就是买房买车哦，甚至是买到这些房子还可以给到儿子孙子，对不对？那是以往我们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的年代，但是你会发现到现今社会规则变到什么情况，现在年轻人几乎上要买一间房子并不是那么的容易，甚至是说很压力之外，对不对？我觉得是说买下去其实每个月其实都是非常难，就是去足够的金钱去消费，大家认同吗？所以你看哦，来到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我常常很喜欢分享的一个故事，这个呢也是一个我很喜欢去跟我身边的人讲事业观的时候我很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喜欢问哦，你觉得创业的风险比较大还是打工的风险比较大？这个是我看听过这一个讲师范登他所讲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我听了之后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同的。亲爱的朋友们，他问了这一句话，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当然是创业的风险大，对不对？打工没有风险啊，每天就是去上班然后放工，怎么有风险呢？打工是没有风险的，创业风险很大的。为什么？因为你要拿一大笔钱去投资，投资了之后会不会成功也不知道，对吗？而且呢你投资了之后基本上你的那一个就是你要面对到的问题这些是非常多的。可是打工不同，我只是每一天去做工，然后呢就是被老板支配，如果老板对我很好的话，我看到老板的人品也不错，然后老板也很重用我的话，其实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稳非常好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打工是没有风险，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子想，对不对？那为什么其实创业的风险会高？其实是因为你创业的时候过程当中没有人教，传统行业是不会有人来教你的。传统行业为什么创业风险很高？因为你需要的资金成本也很高，同时间因为没有人帮助你，没有人愿意教你，所以它的风险才高。但是其实真正来说的话，我想要讲的就是打工的风险远远的比我们创业的风险高出几十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范登讲师他所讲的一句话，当时我就思考了一下，诶，打工的风险原来比创业的风险高很多。为什么？因为其实哦，你要去想，如果今天你生长在马来西亚，如果一个月你的收入是8000到1万，请问你是高收入族群还是低收入族群？高收入，对吗？那你看哦，其实如果今天打工8000到1万算是高收入的话，那就代表说其实你的顶峰已经封顶，对吗？你要再去更高其实是有难度的。那如果今天我的收入是3000、5000的，我要去到8000、1万都这么难的话， OK， 或者是小生意的创业者们，大家也要听清楚，如果你的整个生意你一个人用尽你的权力用时间换取金钱，可能你是做手艺等等的，来，大家都要注意，你算得到的你一天可以做多少个顾客，对不对？你算得到的你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如果你的封顶只是8000到1万， OK， 我想要跟你讲的就是你的风险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因为现今社会你的收入如果是8000到1万，你只要在我们这里比较 OK 的地点买一间房子OK， 然后娶一个老婆养个孩子，基本上其实你每个月的钱算到来也是没有的存下来多少，对不对？你说存下来攒下来的这一些小小的积蓄，其实基本上你的整个人生啊， OK， 从你打工开始20几岁开始到你人生整个过程，你跟你身边的家人千万不可以遇到任何的波折。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们认同吗？每一个人其实生活都有高有低，有好的时候有不好运的时候，对不对？一个人的人生包括你的家人不可能没有遇到任何的波折，所以今天当波折一来的时候，不是你那个赚8000、1万所攒下来的那些钱可以去支付那个代价的，你没有办法支付。所以你一定要懂的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OK， 他做的收入都有8000、1万，可是最终他还是没有钱。原因就是因为只要你生活中遇到了一点点的波折，比如说家人生病啊，哦，对不对，或者是遇上一个可能比较厉害的车祸啊等等的，也许呢基本上呢你就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一些波折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的东西就是为什么现今社会你必须要自主创业，亲爱的朋友们，因为今天如果你没有选择自主创业的话，基本上你等于在慢性自杀。打工是最不靠谱的，打工是最危险的，是有最大的风险的。为什么打工的风险很大？很简单，因为基本上当你呢的收入是在8000-10000的，你比别人更危险。为什么？因为一旦你失业，你要找回8000-10000的收入已经不是这么简单，对不对？反而是有时候可能你的收入在3000-4000的可能还没有这么危险。所以代表说你抱着这一个生意，这个工作，这个打工你是不能放的。所以代表说什么？代表说其实我们一定要去思考，如果今天我已经有8000-10000的 收入 OK， 但是我是用时间换取金钱的，我今天在打工的，或者我在做小老板创业的，我还是用时间换取金钱的。为什么你必须要加入友善啊？因为你需要有一个副业。为什么你需要有一个副业？因为你有一个副业的时候，它就很像你的备胎，万一当你的人生当中遇到任何的波折的时候，你都可以启动第二计划，而不是只有一条路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为什么你要去跟你身边的朋友分享。即使现在你身边的朋友 他的月收入是2万到3万，你还是需要启动副业，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如果你在打工，你的幸福是掌握在他人的手中，很多东西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懂得怎么样的去集思广益，去找很多的例子来跟身边的朋友分享。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要呢常常的就是去告诉他，我觉得你现在的定位很危险啊，你这样子打工啊，万一以后你给老板炒啦、啊、什么这样子。其实你基本上你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跟朋友分享的时候，你的暖身一定是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你一去的时候，你就基本上已经让对方不想再跟你讲下去。因为为什么？因为一般人都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你一去你就把它讲得很糟糕，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暖身还有最好的分享 OK， 最好的小课当中，你要让对方接受你的这个副业，你应该是 OK 带着微笑还有满怀信心的去告诉他，其实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备胎，或者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事业。你要告诉他的是以往的我，所以呢你可以也可以用这样子的话带入。就比如说你可以讲说其实哦，你觉得打工的风险比较大还是创业的风险比较大？我是曾经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讲师分享，然后呢我思考了一下，我就觉得说诶，为什么我一定要有这个副业？所以你要去用我自己的案例去跟对方分享。所以当他听到的东西都是你在讲你自己怎样从不幸变成幸，从你自己从不要变成要的过程，他被你说服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你 OK讲的这些案例当中，你不是在影射他，而是你在讲你自己，所以对方就会什么对号入座，他就会觉得诶，其实我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当他觉得他也是这样的时候，你们当中就产生了什么共鸣，所以你就很容易带入 OK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起创业，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改变，为什么你要加入我啊？这个人呢他就知道了。所以常常哦，我们一定要懂得一个东西，就是不要硬塞你自己觉得对的东西去别人的脑袋里面。你应该要做的是让他知道为什么他必须要这么做。同样的，就好像今天你看哦，你邀约人来 OPP， 对不对？为什么有些人的邀约都是每一次邀约都会成功，为什么很多人的邀约都不成功？OK， 首先你自己有没有认同 这一场 OPP 是可以帮到你，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第二点就是你到底看懂 Yosana 事业是一个接力的事业没有，所以你到底懂 Yosana 这个事业是如此的简单。当你在嫌弃这个 OPP， 可能你觉得它是在博录音，或者你在嫌弃这个 OPP 讲的不够好等等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很多人把它珍惜在手中，捧在手中去邀请他人，这一些人就比你更成功了。为什么？因为他少了像你一样的思考的时间。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去邀约任何人来任何的活动都这么的容易，可是你去邀约人却这么难？原因是因为呢你没有让他知道为什么他要来。如果今天你邀约他来 OPP， 你邀约的 方式是让他先知道为什么他要来，他有了胃口才来的话，讲真的，他即使有再忙，有再多的预约，他都会把时间挪开来你的 OPP。 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来了他才可以改变生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有这个需求，然后呢他来了之后，他听了之后，他也很容易签单。原因是因为你在前面已经做好了功夫。千万呢，我们要约人来 OPP 等等的，我们不要只是硬拉硬哄啊硬骗的，就是跟他讲你来 support 我一下啦，来听一下啦，可能你需要咧。你不要用这些方式，因为进来的人其实基本上听完了之后，他给你的都是一切的批评。为什么？有一些人更好笑，他会讲说哎，你进来听听看啊，听听看一下怎样咯，听我的讲师讲到怎样咯。你是叫他来做评判还是评审嘛？其实你一定要懂的就是你要怎么样的去分享，为什么你需要改变，为什么你需要来，你来了你会得到什么。诶，当他知道我来的来了之后我会得到东西的，当他知道为什么他要来的，基本上呢你就很容易去邀约到对方哦，而不是把自己的思维呢硬塞下去。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要去跟就是有一些人分享有萨娜的小课，可能我们去暖身，但是我们在暖身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跟对方讲说诶，带你去见见我的老师，对不对？可能因为暖身了之后，你觉得说诶，对方其实是有需求的，你很想要邀约小课给老师，对不对？可是有没有很多人其实基本上他是不想要见老师的，这样你就要告诉他为什么你一定要见这个人，为什么你一定要见。而且这个其实见老师不是老师要从你身上代表带走什么，而是你去到这个人的面前，基本上他会把一份很好的东西送给你，他会把一个很好的礼物送给你，你必须要去，不然的话你等于就是错失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要懂得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如果你真的爱你身边的朋友，你不是被他牵着鼻子走的，你不是让他觉得说哎，我不想见老师啊，还是我不想怎么样啊，你就觉得哦 OK 咯，不是的。而是你一定要讲到什么，你在百忙之中你都要抽空见这个老师，而且这个老师也不是谁都见。为什么你要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你要让他知道为什么你要见，而且你必须见。因为当你讲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的时候，让对方知道为什么他必须要的时候，这个人呢基本上呢就会很容易的被你邀约，或者是臣服在你的小课当中，好不好？所以呢我觉得哦，让对方知道为什么要来，或者是为什么要做，还是始终重要过你去一味的只是分享你需要你需要。很多时候哦，为什么我很喜欢分享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讲很长时间在这里，因为我发现到我们的伙伴们都非常的可爱，而且呢他们上了课之后呢都非常的激励，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团队的教育很好啊，所以哦，我发现到我们的伙伴们出去，其实讲真的，签单都不是为了要赚自己赚钱，或者是要碰分数等等的，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我们的伙伴们都特别可爱的，就是你听了老师讲了这么多，然后看了书又怎么样上了课，你就觉得哇，我这个朋友我真的很需要哎，我真的要去救他。所以有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思维。然后当你很想要救人的时候，你救人心切的时候，你一去的时候，基本上你知道吗，你等于跟他好像在辩论，你已经少了，因为你太热情跟太激情了，你就少了一个辩论的，不是辩论，你就少了一个就是去跟他谈的这一个能力。为什么？因为你太兴奋了，你只是单单只是想要帮助他。OK，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这一个东西，我要表达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看我们伙伴们哦，都是非常的想要帮助身边的朋友的。所以我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看哦，帮人也是要有方法的哦，帮人不是你没有方法没有策略，然后呢你去呢你就是乱讲一通，或者是讲到对方很不舒服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先来学习？因为你学习了之后，你自己会更加的坚定的相信你自己做的选择是没有错的，对吗？ OK，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我们的时间也是已经到了10点，所以呢明天呢我们呢会再继续的在这个第一章的这个部分哦，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回去呢再读多一遍，然后再找出一些重点，或者是激励到你的地方或影响到你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一个书其实不是只是读过去，你要读进去，然后呢你再回去再看多一遍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你刚刚在读的时候没有看到的东西，好不好？ 所以这一个第一章的明天呢，我们会再来继续的进行剖析，然后呢来让自己更加的清楚为什么要让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朋友看到自己的危机感，要让我们身边的朋友知道为什么你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好吗？所以呢，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时间交回给我们的冲燕老师，谢谢大家。
好的，再一次谢谢我们思杰老师。哇，我觉得今天的思杰老师的分享真的是太棒了，每一天都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从思杰老师的身上。哇，就像刚刚在思杰老师有说的一句话，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是老师就是有说不要用20世纪的思想用在21世纪的事情。哇，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真的，因为呢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成功人士，像在有三啊，就是成功国际团队的所有成功的老师，他们就是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让自己一直在改变，所以他们才会有今天的成绩。好的，那么呢今天呢我们的晨会就到这里，就要差不多要结束了。那么呢我们大家一起把我们的麦克风打开，一起大合唱我们的团队歌。掌声，
大家加油
加油
加油，太有正能量了，太棒了，
嘉盛。
哇，好的，那么呢我们今天的晨会就到这里，那么呢我们待会就记得把我们的会后会一起交到我们的群组里，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去我们的这个 Penang trip。 好的，那么呢今天呢我们的今天的晨会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就下回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